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明军于12月的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起了攻击。在战斗中，明军充分发挥了领导带头打仗的先锋模范作用。都督黄忠手持火把，率队先行渡过护城河，为部队前进开路。都指挥蔡福亲自驾云梯，并率先登上多邦城。这两名高级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奋勇争先，一举攻破外城。安南士兵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日毫无动静的明军突然变成了猛虎，如此猛烈之攻击让他们的防线全线崩溃，士兵们四散奔逃。战火蔓延到了内城，此时安南军终于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大象。他们驱使大象攻击明军，希望能够挽回败局。然而早有准备的张辅拿出了应对的手法。考虑到画的狮子虽然威武，但也只能吓人而已，不一定能吓到大象。张辅另外准备了很多马匹，把这些马匹的眼睛蒙了起来，在外面罩上了狮子皮，当然是画的。等到了大象出现的时候，便驱赶马匹往前冲。虽然从动物的天性来说，马绝对不敢和大象作对，但蒙上眼睛的马就算是恐龙来了也会往前冲的。与此同时，张辅还大量使用火枪攻击大象，其杀伤力可能不大，但是火枪的威慑作用却是相当厉害的。在张辅的这几招作用下，安南军队的大象吓得不轻，结果纷纷掉头逃跑，冲散了后面准备捡便宜的安南军。在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后，安南军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明军一举攻克多邦城。多邦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南的抵抗意志。此后明军是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东都和西都，并于此年的五月攻克安南全境，俘获了胡适父子，并押解回国，安南就此平定。在安南平定后，朱棣曾下旨寻找陈氏后代，但并无结果。此时呢，又有上千安南人向明朝政府请愿，表示安南以前就是中国领地，陈氏也已无后代，希望能归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朱棣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于永乐五年六月改安南为交趾，并设置了布政使司，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自汉唐之后，安南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安南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的西南边界获得了安宁和平静，但是明朝政府还有着一个更大的烦恼，这个烦恼困扰了明朝上百年，就如同噩梦一般挥之不去。自明朝开国以来，蒙古这个邻居就始终让大明头疼不已，打仗无数次，谈判无数次，打完再谈，谈完再打，原来的元朝被打成了北元，再从北元被打成了鞑靼。可是不管怎么打就是没消停过。几十年打下来，蒙古军队从政府军、正规军被打成了杂牌军、游击队，但该抢的地方还是抢，该来的时候他还是来。这倒也不难理解，本来在中原地区好好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国各地是到处走，作为四级民族制度中的头等人，日子过得那自然是很不错的。但是好日子才过了90几年，平地一声炮响，出来了一个朱元璋，把原来的贵族赶到了草原上去干老本行，放牧去了，整日顶风和牛羊打交道， 又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如此大的反差是换了谁也不会甘心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结构是严重的失衡，除了牛羊肉什么都缺，就算想搞封闭自然经济他也没法搞起来啊。想拿东西和明朝换，干点进出口的买卖，可是人家不干。这也容易理解，毕竟你经常打仗，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潜入境内干点破坏活动啊。所以大规模的护士生意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那该怎么办呢？需要的缺少的东西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又不能通过做生意换回来，可人又不能让尿憋死，那就抢吧，你敢抢我，我就打你。于是就接着上演全武行，你上次杀了我父亲，我这次杀你儿子，仇恨不断加深，子子孙孙是无穷匮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朝展开了与蒙古部落的持久战，这一战就是上百年。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永乐时期蒙古的形势。之前我们说过，北元统治者突古斯铁木尔被蓝玉击败后逃到了土腊河，被野宿爹儿杀死。之后蒙古大汗之位经过多次传递，于建文四年被部属于黄金家族的鬼力赤所篡夺，并且改国名为达达。我查了一下，这位鬼力赤啊，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但也不算是外人，他的祖先是窝阔台，由于他不是嫡系，传到了他这里啊，血统关系已经比较混乱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正统黄金家族的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废除了元朝的国号，并向大明称臣，建立了朝贡关系。从此北方边境进入了和平时期。可是这个和平时期实在是有点短，只有六年。鬼力赤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也对黄金家族没有多少兴趣，可是他的手下却不一样。当时的达达太保阿鲁台就是这么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对鬼力赤的行为是极为的不满，整日梦想着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他杀害了鬼力赤，并拥戴元朝宗室本雅失礼为可汗。可这位继承蒙古正统的本雅失礼统治的地方实在是小得可怜，这是因为经过与明朝的战争，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分别是蒙古本部，也就是后来的达达、瓦剌，这个名字大家应该熟悉，还有就是乌梁哈三卫。蒙古本部达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们占据着蒙古高原，由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的正统。瓦剌又称作西蒙古，占据着蒙古的西部。在明初首领蒙可铁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乌梁哈三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参加过靖难的精锐朵颜三卫。这个部落是怎么来的呢？那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遣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服了纳哈出，并且设置了泰宁、扶余、朵颜三卫，后统称朵颜三卫，并在此安置了投降的蒙古人。朱元璋啊，将这些人划归宁王朱权的统领之下。靖难之战中，朱棣绑架了宁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 他想得到这些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这些骑兵在靖难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战后，朱棣封赏了朵颜三位，并与其互通贸易。他们占据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的指挥。昔日的元帝国分裂成了三部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而此三部分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相互之间的关系啊却极为复杂。当然，这种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有意造成的。首先，鞑靼部落自认为是蒙古的正统，瞧不起其他两个部落，而且他们和明朝有着深仇大恨，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的态度。瓦剌就不同了，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的管辖，黄金家族衰落后，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明朝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加以利用，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并提供援助的方式扶持瓦剌势力，以对抗鞑靼。而在瓦剌首领马哈木心中，部落矛盾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他并不喜欢明朝，但是他更讨厌动不动就指手画脚以首领自居的鞑靼。到什么时候了啊，还想摆老大的架子。出于这一考虑，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情况变化，昨日的盟友那就是明日的敌人。兀良哈三位呢，可以算是明朝的老朋友了，但这种朋友关系也并不是稳固的。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并且听从明朝的指挥，但他们毕竟啊都是蒙古人，与鞑靼和瓦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是明朝，他可算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特点啊就是煽风点火。北元是他打垮的，瓦剌是他扶持的，兀良哈三位是他安置的，搞这么多动作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分解元帝国的势力，让他永不翻身。这大致情况呢就是这样啊。鞑靼和瓦剌打的是死去活来，兀良哈在一旁看热闹，明朝不断的给双方加油，看到哪方占优势了就上去打一拳，以维护比赛的平衡。如果这成吉思汗在天有灵，看到这些不肖子孙相互打来打去，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知是作何感想。蒙古本部鞑靼太师在拥立本雅失里可汗之后，奉行了对抗的政策，与明朝断绝了关系。更为恶劣的是，永乐七年四月，鞑靼杀害了明朝使节郭济，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大明示威啊。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实在是利人损己，因为明朝政府其实早已经做好了要收拾鞑靼的准备，缺少的不过是一个借口和机会而已。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鞑靼之所以成为明朝的目标，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明朝抱有敌对的态度。鞑靼的新首领本雅失里与太师阿鲁台都属于那种身无分文却敢于胸怀天下的人。虽然此时鞑靼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们却一直做着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连年出战，东边打兀良哈，西边打瓦剌，虽然没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声势却也颇为吓人。鞑靼的疯狂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为了打压鞑靼的嚣张气焰，他于永乐七年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并提供援助 帮助他们作战。瓦剌乘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士里和阿鲁台，鞑靼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朱棣决定派出大军远征，兵力为10万，并且亲自拟定了作战计划。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犹豫了，这就是指挥官的人选。朱棣常年用兵，十分清楚打仗不是儿戏，必须要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这一任务。最好的人选自然是曾经与自己一同靖难的将领们。可是问题在于，当年的靖难名将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盛雍干掉了，朱能也已经死了。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一个好人选，可惜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经常闹独立，张辅也走不开。想来想去，只剩下一个人选了，丘福。对于丘福我们并不陌生，前面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在白沟河之战中，他奉命冲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成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此后他多次立下战功，并在战后被封为齐国公，这爵位呢就是公爵。朱棣也很清楚，这位仁兄啊，虽然作战勇猛，但却并非统帅之才，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比他更能打的差不多都死光了。无奈之下，朱棣只能将10万大军交给了这位老将。永乐7年7月，丘福正式领兵10万出发北征。在他出发之前，朱棣不无担心地叮嘱他，千万不可轻敌呀，要谨慎用兵，看准了时机再与敌决战。丘福表示一定谨记。跟随他出发的还有4名将领，分别是副将王聪、霍钦，左右参将王忠、李远。此4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参加此次远征之前都已经被封为了侯爵，战场经验也是很丰富的。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他相信如此强的兵力加上有经验的将领，足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鞑靼。看着大军远去，朱棣的心中有着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多年的军事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漏掉了什么。他再三考虑，终于想起来，便立刻派人骑快马赶到了丘福的军中，只为传达一句话。这句话是对丘福说的：军中有言，敌易取者，慎勿信之。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说敌人很容易战胜，你千万不要相信。丘福接受了皇帝的指示，并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朱棣啊，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支军队中最大的隐患就在于轻敌冒进，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丘福。在军队出发后，竟然还派人专程去传达这一指示，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棣的判断是正确的。可问题在于，主帅丘福偏偏就是那么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遇到了这样的主帅，那真是神仙也没有办法。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 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